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1米。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要求对科大学生周子洛之死进行独立调查。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呼吁全香港市民穿黑色 T 恤悼念死亡的科大学生。几千名香港人在中环举行快闪游行抗议警察暴力，并且哀悼去世的科大学生。快闪发起人之一的民运活动人士曾建成说，周同学的死因令到香港人感到悲哀。
过去100多天，香港每天都发生那些暴力的警察不断的打。
曾建成认为香港已经成为警察国家，希望香港人团结争取民主。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中国方面宣称美中同意取消关税是北京的如意算盘，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在星期五要求相关方面是该校学生周子洛的死进行彻底以及独立调查。香港警方则是否认警察在周子洛坠楼的时候在事发地点执行职务。史维在给予全校的师生的信里面说，公众在视频当中能够看到警车挡住了救护车的道路，救护人员无法到达现场实施救助，抢救周子洛的行动因此而耽误了20分钟。周志乐在今年是22岁，是科大电脑系二年级的学生。根据报道，他在11月3号深夜至4号的凌晨1点左右从停车场的3楼离奇地跌落是二楼，脑部严重受伤，到8号的早上8点去世。由于周志乐坠楼的当晚，警察曾经在这个区域进行清场，并且发射多枚的催泪弹，因此外界怀疑这个事件或者是跟警方有关。香港警察在5号的记者会上面声称事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警察在现场，但是有证据就显示警察在事发前大约是一个小时就已经出现在现场。香港东九龙总区高级警司傅日庭在11月8号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事发前后是防暴警察执行职务的时间和周子出入停车场的时间并没有是重叠。关于外界质疑当晚有便衣警员出现在停车场，警察份人表示是绝无其事。目前引起两个怀疑，一就是史维校长信里面所讲，警察在出事现场阻挡救援车辆，以及是人员进入现场长达20分钟。有媒体说延迟是由于警察清场所造成的马路双向。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众认为警察是讲大话，警察表示事发的时候现场是没有警察，但是民众提供的多种证据显示事发前警察是在现场清场并且发射催泪弹。据说周子洛有可能是为了逃避催泪弹而失足堕楼。在同警察发生冲突后，从一个停车场倒下的一名香港学生不治死亡。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在星期五的早上是去世，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五呼吁全香港市民穿黑色衣 T 恤，表达对这名22岁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死亡的哀悼，声援香港民主运动。黄之锋表示，在今日早上周子洛逝世，他们在一起哀悼，并且呼吁其他人在今日和明日一起穿黑色的 T 恤，以表达对面对这件事上面的团结一致。在香港科技大学22岁学生周子洛11月8号早上因为头部重伤经过4日的抢救不治之后，中环遮打花园以及旺角都在中午发起了悼念的活动。中环的快闪主题是黑警还命，血债血偿。网友亦都系发起咗星期五晚响全港举行悼念以及默哀活动，而响快闪12点半开始嘅时候，大约10多名嘅军装以及便衣警察系去达现场，引发咗市民嘅不满，高喊杀人犯，要求佢哋离开。快闪发起人之一嘅民运活动人士阿牛曾建成表示，周同学嘅死令到香港人感到悲哀。
过去100多天，香港每天都发生那些暴力的警察
曾建成表示，在过去的100多日里面不断发生暴力警察殴打学生，而在今日香港已经成为了警察国家，希望香港人团结争取民主。而到到下午的2点多，很多的市民离开，不过仍然有大约200-300人站在德辅道中北打街以及遮打道的交叉口，不愿意离开，并且继续高呼反修例口号，呼吁市民在双十一全港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德国期间表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德国的电信网络建设问题变得是很复杂。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就蓬佩奥日前的这一番的讲话表示强烈不满，声称蓬佩奥是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和他在美国国务卿身份是严重不符。蓬佩奥国务卿目前正在德国访问，出席有关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他在11月7号在谈到德国的 5G 网络建设的时候表示，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德国将会在星期六纪念柏林围墙是倒塌30周年。蓬佩奥在星期五表示，再一次说在纪念活动上面发表演讲，自由的国家正在和非自由的国家展开一场价值之争。他说中国的共产党正在打造集团主义的一个新的翻版。美国国防部和印太安全事务助理薛瑞福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是注重美中军事交流和合作的质量。薛瑞福在11月7号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面表示，中国虽然投票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未有阻止北韩船只在中国水域进行违禁船对船的海上转运，并且在中国水域以外骚扰美军执行针对北韩的联合国有关禁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前美国国务卿贝克警告，威权主义是当今民主的最大威胁。我们亦会报道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昔日冷战的对手有可能会再兵戎相见，以及特朗普总统参加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的活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方宣称美中同意取消关税，是不是北京的如意算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商务部在星期四宣称，美中双方同意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的消息推动了股市大升，而有关白宫内部有强烈反对意见的报道又导致股市回吐了他们的升幅。美中两国加紧准备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际，取消加征关税成为重要的问题。中国方面坚持将取消关税作为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而在华盛顿方面，白宫内外都有强烈反对美国取消关税的声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星期四都没有对中方的讲法作出公开回应，美国媒体援引消息来源的讲法亦都相互矛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应当根据协议的内容同步等比例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高峰将它称之为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高峰又说，双方牵头人在过去两个星期就妥善解决了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分析阶段取消加征关税。高峰说，贸易战由加征关税而起，亦都应该由取消加征关税而止，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进一步细节，只是说第一阶段取消几多关税可以根据协议内容商定。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都提及，有要求匿名的美方官员证实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会包括取消加征关税的内容，同时亦都从其他渠道获悉白宫内外对取消关税有强烈反对的声音。路透社报道说，取消关税的打算引发白宫内外顾问的强烈的反弹，该报道导致美国股市回吐当日涨幅。 华尔街日报亦都喺度报道话，两名熟悉白宫想法嘅人反驳咗双方有同意正式取消加征关税嘅计划。其中一名消息嘅人士话，白宫并冇通过取消任何关税换取第一阶段协议嘅计划，并且话中方官员试图重谈协议，使到佢更有利于中方。特朗普总统外部顾问、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对路透社话，并冇分段取消关税嘅具体嘅协议。佢又话，美方喺何时以及取消边一啲关税方面表述含糊，中方只系喺度妄想，系为咗安抚国内强硬派而话关税会喺某一日被取消。但系一般认为，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嘅协议，将会包括取消计划将会喺12月15日生效嘅针对其余大约15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嘅15%嘅关税。呢啲产品之中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同玩具等消费品。特朗普政府已经分四个阶段对价值大约36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咗关税，但系以关税作为贸易战主要武器嘅做法，从开始就争议不断。商界同经济学界一直对关税嘅有效性同负面作用表示担忧，但系特朗普总统坚持认为关税会对已经处于增长放缓嘅中国经济造成打击，进而迫使中国改变佢嘅贸易嘅行为。但是特朗普总统在面对可能的弹劾和即将进入大选年，亦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而可能为达成一个协议而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之中，对美方在加征关税之后对输美中国产品收取的关税作了估算。据他的估算，9月份美国进口商为了进口中国产品支付了创纪录的70亿美元的关税，环比增幅9%，同比增幅是59%。该报道又话，关税收入骤增源始于自从9月1日针对1110亿美元输美中国消费产品的加征的15%的关税。虽然特朗普总统对时常表示加征关税是由中方埋单，但是他将原计划对所有剩余价值的大约1650亿美元输美中国产品加征的15%关税推迟到12月15日，而不愿意对进入假日购物季节的美国消费者造成影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估算，截至今年9月的12个月期间，美国收取关税税额是700亿美元，但是农业部亦都为减轻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了280亿美元的援助款。分析认为，美国商业因关税而面临的成本亦都不断地上升，进而波及到消费者，危及经济增长，甚至造成衰退。经济学界对关税的有效性亦都质疑不断。近日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一个关于美中部分脱欧的研究报告发表会上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对报告所做的关税方面的政策建议提出疑问。拉迪谈到美方高估手中筹码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又说很难说关税是否真的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拉迪又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虽然下降，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就有增长，而且在全球出口增长停滞的时候，中国仍然以5%的出口增幅。报告共同作者前路易士安纳州联邦众议员查尔斯·博斯塔尼回应说，他完全同意拉迪提出的有关高估关税作用可能带来的风险，认为关税对美国经济亦都形成附带的伤害，但是他对他的政策建议所做出的辩护，认为在已经施加关税的情况之下，从战略上面的考虑，不宜大幅度取消加征关税。博斯塔尼说，如果目前突然取消所有关税，他的危险在于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同中国打交道，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推进那些战略的动力。该报告通过汇集众多专业人士的意见，就美中脱欧趋势之下对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其中一项涉及当前的关税战。报告认为，美国应当避免达成一个表面化的协议，在中方并没有做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之下减轻它的压力。报告建议通过一个临时性的办法减轻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面临的压力，同时维持对某些中国进口产品的限制。 美国商会对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在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长期不公平的做法发起挑战表示支持，但是一直反对以关税作为手段。美国商会国际事务副总裁博曼伦对有关取消加征关税的报道表示欢迎。博曼伦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放弃那些伤害他们经济、伤害他们的制造商、农民以及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关税，换取他们要求中国在一些具体领域作出坚实的承诺，譬如农产品购买、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等，并且在其他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美中贸易的争执或者消减而退居其次，双方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管制等方面背向而行，而走向脱欧，将会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冲突。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星期四在接受财经电视 CNBC 采访的时候，对美中同意取消关税的报道作出反应。他说，中方一向在遵守协议方面有问题，他们屡次看到中方在临近达成协议的时候试图重新定义，显然他们正是做决定和发布决定方面并不具备最透明的程度。卢比奥又说，他认为中国已经是并且仍然将会是重要的大国，是美国需要与他平衡的另外一个全球的强国。他说美国必须作出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舜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1月7日是美国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除了白宫发出正式的声明，特朗普总统亦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接见了共产主义受难者。与会的北韩脱北者是提到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而其他与会者亦举香港作为例子，担心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扩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王耀毅的报道。
星期四早上，白宫发出声明，今年的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适逢柏林墙倒塌30周年。1989年11月9日，一群坚决果断的男女将里根总统强有力的话语付诸行动，推倒那个威权主义的象征，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民主和法治永远会战胜压迫和暴政。在我们纪念人权的这个里程碑时，我们决心继续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一起合作，确保自由的火焰继续燃烧，成为全球希望和机会的灯塔。下午2:15，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共产主义受害者，出席者有代表波兰的艾尔多纳伍斯伊斯，代表越南的网上昵称蘑菇妈妈的阮玉如琼，代表古巴的席利亚维拉里昂，代表委内瑞拉的丹尼尔迪马提洛，以及北韩脱北者葛雷斯赵。特朗普总统会见共产主义受害者的活动原本是开放媒体采访，但是当媒体已经聚集准备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中，白宫忽然将会见活动改成不对外开放，媒体询问原因未获答案。下午4:30，白宫发言人吉德利发出声明说，这个太私隐，不适合媒体参与，特朗普总统想要私下了解这些人，并且听听他们与共产主义的恐怖经历。不过这些共产主义受害者则在下午3:30来到白宫西厢之外公开会见媒体，并且回答问题。葛雷斯赵是北韩脱北者，他2017年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不认为制裁能够有效压制平壤的核计划和军事侵略，而北韩政权不应该再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且认为美国与盟国应该采取秘密行动推翻北韩的金家政权。在白宫西厢外会见媒体时，葛雷斯赵说，他并没有在与特朗普见面时提到人权问题，不过他希望未来特朗普能够好像北韩政府提到人权议题。至于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多次会面并且撞似亲密亦互相称赞，葛雷斯赵表示，特朗普总统人好好，比人好好的第一印象，所以当他与金正恩见面的时候可能就是礼貌性的交流，不过如果特朗普真是称赞金正恩，则他无法同意。美国之音记者问葛雷斯赵2年前的访问，他说美国与盟友应该采取秘密行动推翻北韩的政权，如今想法是否相同。 葛雷斯照回答话：呢个系佢嘅睇法，冇改变过。因为北韩永远唔会改变，即使佢哋话佢哋会改变，或者佢哋将展现出某啲改变，但系嗰个唔会系内部或者完整嘅改变。佢哋可能会喺政策上或者国家形象上装饰一下，向世界展示佢哋正在改善。但系佢哋嘅政策系，佢哋必须要控制并且从世界上孤立北韩人民。呢个系佢哋掌控国家嘅方法。所以佢相信冇大家嘅力量，或者话冇美国嘅帮助，北韩人民永远揾唔到自由。葛雷斯照话，当初佢同家人从北韩逃到中国寻找自由，但系花咗十年，中国政府仍然唔愿意接受佢哋成为中国公民。阮玉如琼则希望美国能够阻止共产主义继续从中国扩散到东南亚。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基金会主席史密斯话：今年正是柏林墙倒冧30周年，但是从1989年以来，共产主义虽然在欧洲垮台，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持续扩张，包括古巴共产党影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则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基金会主席史密斯在白宫西厢外对记者说，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力减低，看起来不是这样，在香港正在发生的是一整个年轻世代，他们在一个自由城市当中长大，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这个自由城市中长大，700万人当中有200万人走上街头，700万的人口就有200万人走上街头，好几个月来持续抗议，他们要清楚告诉世界，他们不想要被中国共产党统治。史密斯说，习近平很清楚说了，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信心，卡斯特罗政权亦成功转移到下一任，马杜罗政权亦没有被推翻，他担忧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并未减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正将在嚟紧的星期六纪念柏林围墙倒冧30周年。柏林围墙在1961年由东德的共产党政府修建，目的是阻止东德人民涌入西德。上百人因为企图跨越这道围墙而被开枪杀死。将近30年后 ,1989 年的11月9号几万人冲破并且推倒了柏林围墙。这个被视作为苏联跨台过程当中的重要时刻。公众曾经期望在柏林围墙倒冧之后为东西方带来和平，但时至今日，这个希望有可能破灭。公众担心新一轮的冷战可能会回复。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的报道，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挂起了30000多张手写的字条，好像穷波巨浪一样衬托着这个曾经分裂过的城市的居民的希望和回忆。在1987年，就在这里，时任美国总统雷根向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呼吁喊话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当时美国总统雷根说，戈尔巴乔夫先生请你推倒这栋围墙。雷根总统发表演说两年之后，德国人自己拆去了这栋围墙，以一种急剧的方式展示了人民的力量，这个对德国、欧洲和全球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苏联集团的内部压力几个月以来一直加深，民主抗议活动蔓延到东德。1989年11月9号，东德政府的发言人说，东德公民现在可以自由地前往西德。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后来被证实是官僚体系之下东德发言人的一次失误，但是东德人民立即涌向边界，当时的警卫在混乱当中打开了大门。派翠克哈特维格当时只有19岁，他是第一批穿越柏林围墙的人。他立即去了富达姆大街，这个地方的名称又译做选帝侯路堤，一个象征西方资本主义的购物区。他现在就在同一条街上工作。哈特维格说，我当时在富达姆大街上留了一晚，我坐在一部不知哪里来的宝马车里面，手里面拎着一樽起泡酒，我在大街上到处按喇叭，彻夜狂欢。30年后，我仍然认为这些变化是积极的，这个一个和平的变化。那一夜发生的事件在世界各地获得回响。几个礼拜之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美国当时的新总统布殊宣布冷战结束。
It seemed as if things were getting
more peaceful, but the world was getting.
柏林当代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文克说，在当时看来，一切都将会变得更加和平，世界会变得更和平，甚至有人说这个是历史的终结。不过自从前苏联1991年解体将近30年后，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再度涌现。
NATO has taken in Poland, the Baltic states, and so on, have seen this as a threat.
柏林当代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文克说，北约接纳了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国家等等，有人将这个是当作一种威胁。当然这个不是威胁，北约并不是要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向欧洲东部推进，是东欧国家要申请加入北约。随着21世纪的来临，普京以俄罗斯的强人姿态上台，誓言要重铸俄罗斯的荣耀和威力。在莫斯科，当地的人在30年后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睇法并不相同。
Gorbachev was much less, is now much less accepted than he was then.
德国历史学家文克说，戈尔巴乔夫现在比以前更加被不受欢迎，因为他现在不单止被视作为出卖东德的人，而且被视作为是摧毁苏联的人。我认为普京本质上是想夺回苏联在欧洲的部分霸权地位。2014年，俄罗斯强行接领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裂分子，东西方关系急剧转下，俄罗斯和美国正在重整装备。莫斯科就指责西方国家错失缓和局势的良机。
It could have been a win-win situation, but for that,
俄罗斯联邦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科萨切夫说，如果西方国家更明智的话，事情本来可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德国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在礼拜六柏林围墙倒冧的周年纪念日庆祝柏林的自由之夜。但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似乎仍然是遥不可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国务卿贝克说，威权主义的上升是今日最大的民主威胁。贝克在柏林围墙倒冧30周年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在那个世界历史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查卡瑞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柏林墙倒冧是世界发生重要改变的信号。
The 40 years of the Cold War were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 fall of the wall symbolized the beginning of that end.
贝克说，40年的冷战走向终结，柏林墙倒冧象征着那个时代结束的开端。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冧只是历史的偶然。
Well, it wasn't a surprise. I can tell you that none of us at the time expected the implo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贝克说他确实出人意料，他可以告诉大家，当时他们边个也都没有估到苏联会发生内部崩溃，没人预料到柏林墙会倒冧。他说美国之音在鼓励公众支持民主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贝克说，大家知道华沙条约组织很多国家都发生民主游行，在很大程度上他想说，因为美国之音的行动和努力才可以将信息传播到那些国家。不过过去30年来的局势发展并没有好像贝克国务卿、鲁布什总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德国总理科尔等当时的关键人物所希望的这样。贝克说，冷战后的民主秩序遭到威胁。贝克说，威权主义上升给民主带来威胁，这个无疑发生了在俄罗斯，那个制度行不通。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民主倒退问题，唯一途径是采取我们在冷战中的成功做法。贝克说，那个就是坚决支持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就是这样赢得冷战。回顾过去，贝克说，如果西方国家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俄罗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今日的处境或者会不同。贝克说，世界各国的人都强烈向往自由，但是威权主义者掌权后，企图禁止自由或者消灭自由，就会遇到抵抗。贝克说，必须坚定不移，确信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就是全世界自由人民追求和维护的价值观。贝克说，现在非常坦率的话，他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场冷战中，几乎每方面都和上次冷战一样冷。 前国务卿贝克说，赢得冷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赢得上次冷战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查卡瑞安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呼吁全香港市民在这两日穿黑色 T 恤悼念死亡的科大学生周子洛。前纽约市长彭博有可能加入民主党的总统初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法案禁止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的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与警察发生冲突之后，从一个停车场倒下的一名香港学生不治死亡。据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在星期五的早上他是去世，但是未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五呼吁全香港市民穿黑色 T 恤，表达对这名22岁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死亡是哀悼，同声援香港民主运动。黄之锋表示，星期五早上周子洛逝世，他们在一起哀悼，并且呼吁其他人在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是一起穿黑色的 T 恤，以表达他们在面对这件事上面的团结一致。政府现时的时候是需要对冲突进行独立的调查，他们是需要了解并且寻求真相和正义。政府容许警察攻击香港市民实在是疯狂而且是不合理，而这种事件亦都证明必须要对警察体系进行改革。前纽约市长与亿万富翁媒体大亨彭博可能即将加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稳定白宫。彭博预计稍后将会向有关当局提交在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初选当中进行的文书工作，该州的选拔资格截止日期较其他州份的时间为早。消息称，彭博仲未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工作人员说他越来越担心目前的民主党竞争者在明年11月能否可以击败美国总统特朗普。由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沙恩领导的一批国会议员星期三是提交了一份的法案，有条件地禁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资企业股票。纳税人和储户保护法案将会阻止美国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作出的短视决定，即将节俭储蓄计划的国际基金指数转为是除美国外所有国家世界可投资市场的指数，但是当中涵盖了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声明当中还说，美国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将节俭储蓄计划基金投放是哪一些的侵犯人权以及是从事广泛军事活动的不透明的中国公司，将会有效地资助中国政府以及是共产党，帮助他们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台湾台北市政府星期五11月8号在市议会提案计划台湾台北市的名义和捷克布拉格签订缔结友好城市协议。有关的提案引起了国民党市议员的不满。台湾媒体在星期五报道说，台北市议会民政委员会在审议由和布拉格缔结姊妹城市报告的时候，民进党籍市议员陈怡君问台北以什么的名义签订协议，在得知到市府是以在英文文本当中以台湾台北市签订协议之后，国民党籍市议员王浩要求是拿走台湾改为是中华民国的英文宿舍。鉴于蓝绿议员争论不下，市议会民政委员会决议是暂搁有关的提案。布拉格市长何吉普自从在2018年11月当选以来，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时候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在上个月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城市关系，转而提议与台北市签署姊妹城市的协定。北京亦都随后在10月9号宣布解除与布拉格市友好城市的关系，暂停双方的一切官方往来。深陷疫苗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宣告破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星期五发布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正式宣布有关的消息。公告说，法院认为长春长生已经是资不抵债，不能够清还到期的债务，而且是没有重整以及是和解的可能。 中国的一家法院在星期五认定一名日本前市议员犯有走私毒品罪，并且将他判处无期徒刑。日本爱知县道泽市前市议员樱木琢磨被控在2013年10月从广州的机场转机经上海返回日本的时候携带毒品。检方说，当时安检人员从他的行李箱里面查获了多达 3.3 公斤的毒品，而樱木琢磨则是表示他对携带毒品的事情是完全不知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举办论坛，促进美台安全合作关系。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在美国国内弹劾调查导致重要的战场州的选民出现分裂。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到国会作证说，特朗普总统希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站在麦克风之前讲三个词，就是调查、拜登和克林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正是对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公布了上个月副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的证词记录。肯特说，特朗普希望从泽连斯基那里听到的这三个词是由行政当局和特朗普直接打交道的其他人那里转达给肯特的。根据记录，肯特说那个讯息就是泽连斯基需要走到麦克风前，在那项讯息里面基本上需要有三个词，那个是摘要。民主党人想要知道特朗普是否扣押了4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军援，除非泽连斯基公开亲自承诺对他2020年竞选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进行调查。特朗普还坚持认为乌克兰为了帮助民主党人以及他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肯特又说，他担心出于政治动机而启动起诉的做法会伤害乌克兰和美国两国的法治。肯特还作证说，特朗普的私人秘书鲁迪·朱利安尼开展了谎言攻势，攻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特朗普随后将他解职。肯特作证说，他针对前大使约万诺维奇的讲法和指称是没有根据的，不真实的，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朱利安尼先生开展了好几个月的攻势，充满了谎言和错误的信息。肯特又说，他亦是朱利安尼的打击目标，并且被告知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他要保持低调。他又说，朱利安尼在2019年头半年并没有就他所做到的事情和国务院磋商，就他所知他从来亦都没有暗示他是正在推行美国政策。民主党人和行政当局的其他人士指责朱利安尼背住国务院推行影子外交政策，向乌克兰政府施压，要求几乎调查拜登、拜登的仔亨特以及民主党人。目前仲未有发现拜登父子的腐败的证据。有关乌克兰干预2016年选举的指称是基于并无依据的阴谋论。亨特、约曼诺维奇和现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定在下个星期公开作证。在星期四，弹劾调查人员听取了副总统彭斯的特别顾问詹尼弗·威廉斯的证词。据报道，威廉斯作证说，在特朗普在7月25日和泽连斯基打的那通电话并不寻常，因为他说通话的主旨是政治性的而非外交性的。特朗普在这次通话期间敦促泽连斯基调查拜登父子。根据报道，他说他从来也没有听说副总统彭斯谈到有关任何调查拜登父子或者民主党人的事件。特朗普称这次通话是完美的，他指责民主党人在这里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他称整个弹劾调查是一场骗局，他坚决否认和乌克兰有任何交换条件。虽然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发现很难为他的行为变化，但是他们说他们并不认为要求调查拜登父子扣得上可被弹劾乃至罢免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继续推进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 在威斯康辛州这个政治战场州，选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麦迪逊的报道，20岁的埃文卡拉巴斯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共和党人团体的资料转管，负责定期提供资讯。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调查政治对手，对卡拉巴斯并没有任何影响。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has said that he was not pressured in any way, so I definitely don't see it.
卡拉巴斯说他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所以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是他不支持弹劾的原因。
I do think the Democrats are getting a little desperate. I don't know that they're super confident they can beat Trump in 2020, so they're going to try to.
卡拉巴斯说他认为民主党人有些绝望，他觉得民主党对2020年打败特朗普超级不自信，所以他们才说要弹劾他，希望制造负面宣传。
I just don't trust what he says, and I don't think he uses.
威斯康辛州的选民莱恩斯福特说，他认为启动弹劾程序有原因的，美国已经到了需要这做的门槛。莱恩斯福特说，特朗普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远远不是一个总统所讲的毫无问题。莱恩斯福特说他不相信特朗普的说话，他认为特朗普打这些电话的时候缺乏判断力，他认为这些电话实在太重要，不能够不加思考。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险胜，赢得选举人票。弹劾程序导致了这个州的选民分裂，民主和共和两党都认为威斯康辛州对2020年赢得白宫是非常重要。
We've also gone through three of the last fiv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eing decided by less than one percentage point.
马菲特法学院的民调主任弗兰克林说，前五次总统大选当中，威斯康辛州有三次以不够一个百分点决定胜负，所以从这点来看，威斯康辛州是一个分裂的州。查理斯·弗兰克林每个月对威斯康辛州的登记选民展开调查。
We've seen a little bit more opposition to impeachment hearings than support. It's by a very small margin, 46-48, I believe. A bigger margin opposed.
弗兰克林话，目前佢哋睇到反对弹劾听证嘅人稍微多过支持嘅人，佢相信系46-48，差距系微小。而反对弹劾同免职嘅人咧系更多，51%反对免职，超过40%多啲嘅人。他相信43%人是支持弹劾，这两项调查支持者都稍微低过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弗兰克林的民调中显示支持和反对以党派划分，不过在独立选民当中就完全不同。
Right now in our October poll, we found independents more opposed to hearings and impeachment and removal.
弗兰克林话，目前在十月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发现虽然独立选民总体来讲并不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总统，但是反对弹劾听证、弹劾和罢免的独立选民多过整体选民。但是现在还发现那些独立选民并没有好好地去了解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打电话的有关证据。威斯康辛州选民克雷顿说，他们展开调查是一件好事。克雷顿支持弹劾和罢免特朗普总统，不过他知道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当中很难通过审判。
I don't think the Republican senators are going to get enough votes to take him out.
克雷顿话，佢认为唔会有足够嘅共和党参议员投票罢免特朗普，所以只有通过选举去令佢下台。克拉巴斯愿意帮助特朗普总统喺选举当中获胜。
And his gun is basically fired up, and he's raised a record amount of money. But as long as
克拉巴斯话，弹劾调查使到特朗普嘅基本盘选民斗志高昂，特朗普嘅筹款亦破纪录。只要弹劾继续调查下去，特朗普的基本盘是会斗志高昂，他对此是并无怨言。目前威斯康辛州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落后于2020年大选当中他的大多数民主党对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外交部同埋数位负责人喺星期四共同举办咗一场公共论坛，讨论点样去增进美台嘅安全合作关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齐勇明嘅报道。
增进双方安全合作关系系美台广泛合作嘅一环。呢一次论坛针对网民最关注嘅十大议题展开讨论，嗰啲议题嚟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这个之前发表的演讲，他的主题聚焦于增进美台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说， 今年他们全年都在举办 AIT 成立的40周年的庆祝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和台湾多个部门合作举行一系列为期一整年的数字对话，希望通过利用人工智慧和民众智慧找出美台具有共识的领域，以及最能够有力推进美台关系的精彩想法。李英杰认为美台都是民主社会，双方都十分重视公民的意见，通过数位对话令到台湾社群也都能够参与讨论，并且通过征求民众的想法找出美台可以如何一起合作，以便更有效达到安全的台湾的这个共同的目标。李英杰处长又说，中国对台湾的构成的不单单是军事威胁，也都包括了非传统的威胁。李英杰说，除了在台海从事挑衅的意味浓厚的军事活动之外，北京还针对台湾进行了各式各样非传统形态的威胁，包括一连串旨在破坏公众对民主体制信任感的不实的信息，在外交上面施压，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且限缩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台湾行政院负责数位的政务委员唐凤表示，台湾是遭受集团国家黑客攻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保证网络安全特别重要，同时假信息危害防治亦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唐凤在会前对媒体表示，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社群网络上面扩散一些令人看了之后对民主制度感到没有信心的言论，亦都就是说将这个言论环境污染，令到大家都不想讨论共同的议题，这样自然就会令到民主变得并无意思。他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讨论公共议题的管道。台湾外交部次长曹立杰在致辞之中说，他们讨论提升台湾和美国的安全合作，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给他们的政府和民众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通过这个活动他们能够确保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未来。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处长李英杰设定了四个增进的项目，相应发表四场大型的演讲，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合作、增进美台经济与商业关系、增进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以及增进美台人民的关系。他又说，增进美台安全合作的主题不单只是对美台重要，在整个印太区域和海峡两岸亦都特别受到关注。今年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了多种活动加强双边的关系，以此庆祝 AIT 成立以来以及台湾关系法立法以来美台40年友谊以及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切断与纽约的联系，他将成为佛罗里达州的正式居民。目前这一名美国第45任总统在童年时代居住的房屋正在市场上挂牌出售，他在这一栋五间睡房的房屋里面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特朗普的爸爸弗雷德特朗普在20世纪40年代是建造了这座房屋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几次转了屋主。特朗普一家在这里住了10年，他从出生开始一直住到4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雅在纽约市的报道。
在搬入以经典装潢的白宫以前，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特朗普大厦享受着现代主义风格居所。在那个之前的几十年，他在纽约住的第一栋房屋是新都铎风格的。这位未来的总统在这里住了不够四年。作为纽约知名的房地产开放商弗雷德特朗普参与建造的建筑至今仍然点缀着纽约的风景，这栋房屋亦不例外。美国派拉蒙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米莎哈加尼说，
They lived here until about 1950 and after they sold this house,
哈加尼说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50年前后，然后卖了这间屋搬去另外一间，就在这里你可以从窗里面看到他。特朗普总统住的第一间房屋今日再次被拍卖，2016年底哈格尼的公司以1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这一栋豪宅，三个月后又以200多万美元的价格转售。今年2月这所房屋再次上市，这一次的价格接近300万美元，但是一直未卖出。哈格尼说，
I would love for President Trump to actually buy the house once and for all so we can stop selling it.
哈加尼话佢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最终买下呢一栋房屋，这个就唔使再买嚟买去。现任嘅屋主希望唔好透露佢嘅身份，但系据讲屋主同特朗普冇任何关系。2017年，屋主在房租网站 Airbnb 上以每晚725美元的价格出租这间屋，不过即使这样的价格令出租机构兴奋不已，但是住在这里的游客说水管故障暴露出这间房屋已经老旧。令人惊讶的是，周边邻居之中很少有人了解这间房屋的历史。一位邻居说他知道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很好，但是他将房屋卖了。男仔用西班牙语同记者嘅话翻译俾佢妈妈知，佢话特朗普曾经住喺呢度。佢妈妈话：吓，真噶？但系一啲当地人知道呢间屋嘅真正历史，亦知道点样应对。学校图书馆管理员芭芭拉·帕多克话：佢希望分歧能够被搁置一旁，而事实佢系一位总统，这个将永远被历史记住，就好似其他任何一位总统一样。呢一间屋应该得到保护同照顾。房屋的拍卖将持续到11月14日，只有那些递交申请参加并支付费用的人才有资格竞拍。新主人将拥有五间睡房、一座露天阳台、一座舒适的壁炉，以及一个装满特朗普的家庭照片以及演讲稿的大图书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亚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看看美国在 5G 竞争的策略。据最新的调查说，美国在 5G 领域和中国竞争不必急于求成，而是要充分利用本身的优势继续引领创新，最后会赢得这场影响未来的重要竞争。据美国之音记者引述新美国安全中心最新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该中心在题目叫做《确保我们 5G 未来美国政策的竞争性挑战与思考》的报告当中说， 5G 已经成为美中较量的重要领域，竞争结果将会影响到全球发展和创新的战略重心，但竞争不是竞赛，中国的华为或者在 5G 某些领域先走了一步，但这个并不等于处于最佳的地位。美国的科技优势依然是位于不败之地，完全可以实现 5G 竞争最重要的目标，打造一个使用者完全可以信赖的最佳网络环境。有关的报道说，华为虽然在 5G 的科技和基础设施站等基础设施上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仍然高度依赖高通、蔡灵思和新思的科技等等美国企业的技术。华为生产的通讯设备可能领先，但是编码就存在缺陷，这个又可能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利用留有后门的。华为集团的海思半导体公司虽然为华为研制了备胎的设备，但是中国半导体的制造依然是严重短板。如果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对华为的销售禁令的话，华为前面走的路会非常之困难。更加就是中国政府的创新战略虽然可以集中国家的资源投入科研，但是中国目前的政策部分最成功的因素是得益于对美国创新历史的关注、研究和学习。并且认为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对科技领域明显地是一党制入侵，可能会破坏未来的创新。这份报告又说 5G 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利用本身已经取得的科技优势，继续通过创新打造用户可以信赖的安全 5G 环境。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不需要急于求成，而是注重品质，增加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确立未来 5G 通讯的优势地位。这篇报告特别提到，美国政府能够亦必须要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创新，方法是将 5G 当作美国竞争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新基础来进行投资，但速度一定不能够以安全作为代价。美国政策必须要集中确保未来 5G 网络从最初的设计就是安全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调整 5G 竞争策略，放弃目前执行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加强同盟友之间的国际合作，对华为等等的中国科技公司实施的出口禁令亦必须要得到盟友的充分合作。报告特别指出，华为虽然被美国政府禁止，但是在其他地区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的。美国需要意识到华为将会继续成为 5G 竞争的一个对手，必须要为此作好最充分的准备。
报告就话，美国最近的政策对话主要都是对中国科技倡议计划作出的防御性反应。美国优先政策就是这种反应的实例，但是并未有发挥到作用。而相反的就是美国的创新政策和策略必须要集中于美国科技成功历史的基本和根本性的先决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现任和前任的高级官员对科技界精英聚首一堂，讨论了人工智能科技对未来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他们期间是着重讨论了怎样去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华盛顿主办了这次主题为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的会议。美国多位现任部长级官员和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一些前任高级官员以及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出席了会议，彰显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重视。国防部长艾斯帕在发言之中说，对人工智能的掌握程度可能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艾斯帕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有可能改变未来几十年战争的特征，哪一个国家率先掌握人工智能，哪一个国家就能够在未来很多很多年当中掌握战场上面的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必须要抢先掌握这项技术。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研发目前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与会者对人才短缺、经费不足普遍表示忧虑。使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又导致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的一些著名科技公司曾经退出了和美国军方的合作。同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外国尤其是中国的竞争激烈，对此国防部长艾斯帕表达了忧虑。艾斯帕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大力将能力更强、成本效益更高的自动化机动军部署到了很多作战的领域。美国正是面对一支世界上最精锐军队过渡到新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艰巨的任务。另外一方面，中国相信自己能够跳过美国目前的军事技术，直接跳升至下一代军事技术。比方来讲，除了研发常规武器系统之外，北京正是研发廉价远程和自动化无人潜艇，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应对美国的海上力量。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成员在会上展示了中国为了幼儿园学生出版的一本人工智能的科普书，凸显了北京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与会者又说，中国政府在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不会太顾及相关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问题，这些可能给了他一定的优势。不过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说，他有信心美国能够在这场竞争之中跑赢中国。沃克说，他并不认为这些使到美国处于劣势，这些正是美国在这场竞争当中要克服的一个不对称性。国防部正是努力沟通，他想国防部在这里争取私人公司和美国合作的努力当中比以前更加成功，就好像今天所有与会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绝对有信心中国有一些优势，美国也有一些优势，而美国认为自己的优势更强，未来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争。前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部长弗劳鲁亚也说，站在科技和道德的高度，美国可以凝聚国际共识，迫使中国向有关国际准则靠近。弗劳鲁亚说，美国正是处在一个绝好的位置领导一场国际对话，美国并不指望俄罗斯和中国一定会接受有关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